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在这瘟疫情的期间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仰与生活，信心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刚开始，尤其在是在中国大陆开始爆发，那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实行很严格的这个隔离隔离政策。那么所以说一个外地的人要到一个地方去呢，那个通常他们会村口啊，或者是这个城市这个街道门口呢，他会有人来挡住你，他会问你，他通常会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三个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是一个哲学上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信仰里头最基本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让我们大家很多人就局限在家里头。那么当然一方面我们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另一方面的话，我想疫情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在疫情当中，很多人很害怕，很多人有很多的恐惧。那么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信仰不是这个毛毛雨，也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感到非常之觉得信仰很 high。 但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当你在疫情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反省，就会看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你的信仰的光景是怎么样子。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是处在一个幕后的时代，圣经讲是一个幕后时代。如果我们看这半年当中我们看见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见瘟疫，我们看见了蝗虫，我们看见洪水，我们看见地震，我们看见政治上的动荡。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幕后的时代。那么基督徒看见这个时代，我们心里头就会知道这是主再来日子近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在这疫情当中，我们要反省，在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生命信仰，它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也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基督信仰里头它有，等一下我把这个打开。那么基督信仰里头呢，它有三个最基本的东西。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罪人，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有恩典，也有怜悯。所以说，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6-17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下面一句很多人会忘掉，圣经怎么讲？3:17，他讲：“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信仰跟罪人很有关系。那么这个罪人是谁？罪人是我们。圣经里面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你不是一个罪人，你不需要这个救恩。这个旧信仰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神怎么救我们？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为了救我们，他背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背负我们的罪，因着他的牺牲我们得拯救，因着他的救恩，因着他的宝血，因着他的身体破碎，我们今天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信仰的根本的东西，神、罪人、耶稣基督救赎，这是信仰最基本的东西。那么基督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是一个生命信仰，它不是一个死的信仰，不是一个知识。所以说我兄弟，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这个信仰要两条腿走路。那么什么叫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我们要借着圣经，从理性上去认识这位神， 让我们借着圣经来我们认识圣经是启示我们是怎样一位神。那么另外一条腿呢，是我们要从感情上去经历这位神，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去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经历神的同在。就是对神的认识要从两方面来，一个是感性上的认识，一个是理性上的认识。如果你只有理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那么你这个信仰只不过是一套知识。那么你如果只有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那么你的信仰很可能会走歪掉。就是说基督信仰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个地方，他讲他说基督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from faith to faith， 或者是 by faith from beginning to last。 他说这个信心贯穿于信仰之中，是基督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乃至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英文怎么讲，是 the righteousness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这个 faith 是你的信，你的信心，所以信心贯穿整个信仰之中。那么我们 很可怜的是，今天基督徒光景呢很可怜，很多基督徒都很软弱。那么为什么软弱呢？一方面的原因是基督徒啊，往往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脱节了。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个都像天使，但是我们一旦出了教会的门，我们跟普通人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本来的面目在家人面前已经暴露无遗，这是为什么我们跟家人传福音很难，因为家人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脱节，那么以至于我们把真神当着假神在拜。很多人满足于礼拜天来教会敬拜，只有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觉得这就可以了。所以说有一个演戏的一个很有名的演戏的人，他就讲啊，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好可怜，他说我们在台上演戏的，我们把假的演成真的，好多人看了我们会流泪，这个你们信了一个真神，这个你们却好像一看了这个一点都没有感动。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很多基督信主以后，他的生命不长进，很多人的信仰停留在当初信主的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说中国大陆有一句俗话，是基督徒之间的一句话，他讲他说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信主越久了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有那个疏远了。那么今天基督徒很多的软弱有轻忽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例行公事的祷告，谢饭祷告，睡觉之前祷告，起来祷告一下，这都是例行祷告。那么什么时候他的祷告才变成认真的时候呢？是当他遇到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当他生病了，当他失业了，当他婚姻出问题了，当他儿女教育出差错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的祷告才恳切起来，他才能发自心心内心的向神来祷告，才会发现这个祷告对他生命很重要。那么今天还有基督徒他们头大身小，这时候往往是我们北美的基督徒。那么北美很多基督徒他们对理性的认识，对神理性上的认识啊，远远多于对神感性上的经历，这往往都是很多是知识，他没有把这个知识变成他生命里面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说头大身小，他来听讲台，他来听到，他能评价讲台讲员讲的好不好，但是他生命里头这个话对他生命没有帮助。就是说现在基督徒今天信仰不稳固的，信心很软弱，经不起人生的风浪。一旦你经历人生的难处的时候，他比如说生病了，家庭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工作出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信仰啊就会垮掉，就会发现这个信仰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环境变化的时候，遇见动荡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遇到的瘟疫，很多人现在听圣经听讲的话可能不如听他听谁的话，在中国是听钟南山的话，在美国是听 Dr. Fauci 的话，因为他们的话管用了，他们能够相信政府的话，他不愿意去来听神的话。那么更不要说当魔鬼试探来临的时候，在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么魔鬼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来试探你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不堪一击。那 么导致这些软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原因啊，不读经、不祷告、不灵修，很多原因。但是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缺乏信心的生活。今天很多基督徒缺乏信心的生活，因为尤其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太忧郁了，太舒适了，好像不需要够信心的生活。那么因为你缺乏够信心的生活，以至于你对神的认识非常之肤浅，很多认识只是停留在你的理性上，停留在你的头脑里头，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既然讲信心的生活，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在信心的生活上有很多的这个误区，有好多不正确的认识。那么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现象是轻忽信心的生活，他不需要信心的生活，他很少生活里头去用这个够信心的生活。另外一种极端是高举信心的生活，是够那种虚假的信心的生活。那么基督徒轻忽信心生活一些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往往我们那个时候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经验。那么基督徒祷告不祷告？他也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决定，已经想好了怎么做，他祷告神要 back up 他，要来支持他，为他背书，让他顺利，他这样他就有神的同在。这是虚假的，他不是对的，不正确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很多基督徒是行事为人呢，他只凭眼见，不凭着信心，他只看周围的环境，他不是靠着信心来去过生活去。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们很多是他依靠这个事情来临了，他是依靠人、依靠钱财，都过去依靠神，觉得很多时候神不管用，只有他认识的人能帮助他，他的钱财能帮助他。这是很多基督徒或轻忽信心的一些表现。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走另外一种极端呢，一天到晚他高举信心的生活，他过一种虚假的信心生活。那么什么样一种虚假的信心生活呢？一种是曲解圣经里神的应许而产生的那种虚假的信心啊。圣经里面讲了说，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求谁寻见，结果他把这句话到处可以用。其实圣经里面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求就寻见的，它有条件的。圣经里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它都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知道大家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人，就韩国的叫赵永基，是不是？赵永基这个人，他写过一本书叫《第四度空间》。因为我准备讲了，我就特别把他这个翻了一下，我没有他的书，但我上网去 search。第四度空间呢，他第一章就讲什么呢？讲信心之律，信心的这个规律。他说这个信心呢分四步。他说什么四步呢？他说第一步呢是什么呢？是目标清晰，要清晰而准确的。那么他举例子，比如说你祷告，你要一个具体的东西祷告，比如说你想要一辆车，你要具体到车是什么颜色，周围是皮的还是布的，这种事情都要祷告得很清楚。然后呢，第二种呢，他说第二步呢，信心第二步是愿望要强烈。你不能说是一会儿想宝马车也可以，一会儿想Toyota车也可以，你不能变，你的目标要强烈，你一定要叫一个 Lexus， 我就要这个宝马，我不要其他东西，要强烈。那么信心第三步他怎么讲呢？他说要向神什么求凭据，求证据。如果你喜欢一个女教会一个姊妹，那么这个姊妹有一天对你回头笑了一下，你觉得这就是凭据了。那么第四步呢，张文基他讲，他说第四步要宣告，你一旦拿了凭据就要宣告，这就是我的了。这就是第四度空间宣扬的信心之力，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很多人很崇尚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啊，就觉得亚比斯祷告真好，他们学亚比斯的书，有人把它写成一本书，天天在家里学习它。所以这是曲解圣经真理，圣经的真理，神的应许产生的那种虚假的信心。那么还有一种高举信心生活，他们是把这个信心跟他的功力对立起来啊，这就是成功神学他们追求的那一套。他们的信心是用来追求生活上物质的东西，人生地上的物质的利益。而我以前讲到跟大家讲过，那么还有一种高举信心是把这个信心跟恩赐对等起来，这就是今天所讲的那些极端灵恩的。所以兄弟，我 不反对灵恩，我欢迎教会弟兄姊妹要追求灵恩，但是不要走那种虚假的东西。那么什么叫极端灵恩？他们认为一个人得救一定要什么？会说方言呢？一定要会这个要会祷，要会那个有疫病啊、赶鬼呀、追求这些特别的恩赐的东西。这是一种极端灵恩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些虚假的信心的生活。所以兄弟，我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两个问题。那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对不起啊，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信心这个事情？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够信心的生活？我们希望借着今天早上这样短短的时间呢，把这两个问题能够希望能讲清楚。那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主日的早晨，主你的儿女来敬拜主。主啊，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弟兄姊妹在家中，主啊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正是求主你来引领，让我们每位来进来敬拜你的弟兄姊妹，能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主啊，你也来引导每一位来面前呢，在礼拜天早晨不只是要敬拜主，更是要与主你来亲近，在主你的教会，在敬拜中我们遇见主，能够听见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次还是恭敬地把讲台交在主你手中，主求主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把讲台分别出来，主啊成为一个圣洁的讲台，因为这个讲台只讲主你的话，不是讲人的话。主你掌管讲人的口，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主你的话语不只是照旧听的弟兄姊妹，也照旧讲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主，因为你早晨你亲口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借着讲台的信心在这里能够真是能够真正的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能够主啊借着讲台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有帮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我们首先来跟来读经文呢。今天起因经文是1-6节呢，不过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3节。刚才我们读过，我们兄弟我还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来，希伯来书11章1-2节，还有6节，我们一起来讲。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知道圣经里头给了这个信心的这个信心一个很清楚的定义。那么希伯来书11章1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地方的信，英文是用 faith， OK。那么英文的这个信仰呢，也是用 the faith， 是有一点小的区别 ，OK， 但是都是一个字 faith。所以这个地方呢，希伯来说11章1节这个地方的信是讲信心 ，OK， 不是讲信仰 ，OK。所以这个信心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段讲了一个守望之事，那么守望之事指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人的盼望，是盼望的一件事情，盼望。那么后面又讲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盼望什么呢？这盼望的一件事情是未见之事。所以说罗马书他第8章24节下半句他就特别讲这个事情，他讲他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那么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是如果你所盼望的这个事情呢，若是已经看见了，那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自己已经看见的东西？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守望之事跟未见之事，它是指同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罗马希伯来书第11章1节这样有点稍微拗口，他讲说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呢，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讲这个基础 support， 或者讲这个确信 assurance， 或者讲这个 substance。那么也有人讲是本体 essence， 这是实体的意思，那实底。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讲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呢是指确凿的证据，是这个 evidence。 那么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呢，这个圣经他就讲，他这句话他怎么翻译，他翻译成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这是希伯来书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么翻译。 那么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呢，信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那么这是信心的内在的含义，它表明这个信心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基础，是它的 foundation。 那么另外一层意思呢，信它是讲信心的外在的含义。他说信就是 是什么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表明这个信心是为没有见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这个信心你是要通过你的行动，通过你的行为把它表现出来，证实你未见的这个事它是存在的，这是你的信心的行为。就是说信心呢，好比一个人你去邮局去寄信，那么首先当你还没有去邮局之前，你已经什么相信邮局会把你的什么把你的信件寄送到这个目的地，这是什么，是这是第一层意思。 OK， 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你如果不信邮局会送到你目的地的话，你就不会去寄信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先相信了你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那么第二件呢，你 跑去你去邮局寄信这个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呢也表明你相信邮局会将你手寄的这个信件呢会送到目的去，所以你这个行动表明出来你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所以这些信心的第二层外在的含义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你去做这个事情表明你确信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信心，圣经里面讲的信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奥古斯丁啊，这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啊，圣奥古斯丁呢，他讲他说信心呢就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但是呢信心的赏赐就是让我们看见所相信的，这是奥古斯丁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写出的。他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但是呢信心会赏赐，信心的赏赐就是让我们看见，借着信心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这是奥古斯丁这么讲。那么另外一位呢有个宣信博士叫 Dr. Simpson 啊，这位宣信博士他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啊，这个宣信博士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立志他不拿教会的薪水，他不要任何人的薪水，他只是靠信心来生活，就创立了这个宣道会，如现在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宣教机构。那么宣信博士他怎么讲，他说信心呢就好像人寄信一样的，很多人呢迟迟的不肯把信寄出去，因为怕寄出去、丢了，但却一天到晚又一天到晚在那儿 wonder， 在那儿 complain， 为什么没有回信，这是很多人的光景。那么宣信博士他讲他的意思是什么，说因为你没有去寄出去，你还没有全人的交托，你现在还要指望神要回应你的这个信心。所以信心呢是一种交托，是一种全人的完全的交托，你只有完全的交托你才能得到回报，得到赏赐。如果你像你不去，你只是相信邮局会寄信，但你迟迟的不肯跑去邮局寄信，你怎么能指望信会到那目的地去呢？不会的。所以说圣经里的信心跟我们世人讲的信心不一样的，我们世人的信心往往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这个人的身上，或者建立一个物质的身上。就像我们早晨，如果你太太给你太太给你端一碗汤，你就喝了，是不是？你没想一想你太太会不会放一个毒药在里头，你不会呀，因为你相信你的太太，是不是？你相信你的太太。但是圣经里的信心不一样，圣经里的信心的对象是神，它是指信心是指向神的完全的交托。所以说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他就这么讲，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一种什么全完全的交托，这是信心。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他就讲，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这里的古人呢是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他翻译成 the elders 年长的，或者是有的书翻译成是前头的人，走在前头的人。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指这个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节，它是指旧约时代那些信心的伟人。他说古人在这信上，那么这个信上是指什么呢？是指在向神的信心生活这一件事情上得到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呢是见证 那么是称，里面有称许的意思，有名声。按照表这个，他后面他会表明这个称许，这个证据是来自神的，是得到神的称许，得到神从神来的声誉，从神来的名声。那么所以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他这个直接的翻译呢，我这个地方是从这个吕正中一本圣经，如果弟兄姊妹有志要去研究圣经的话，希望弟兄姊妹有一本吕正中啊圣经，它是吕正的中文一本，它是逐字翻译的啊。那么吕正的一本他怎么讲，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前人就得了称许的证言，这个证言是从神来的。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列举了许多旧约时代的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蒙神悦纳的信心见证，借着这些见证，借着这些例子，他来阐明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而且不只是这样，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提醒他的读者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节，在十三章十七节，他要求读者，读希伯来书的人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好，那么既然讲信心，那么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而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就讲清楚什么是信心的内容。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就第一个他就点名。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信心的对象不是人，不是你的金钱，也不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牧师不能送你上天堂，不能说你宣告你能得到永生，是神给你永生。你的信心对象是神，不是人。那么他要求信心的对象是人，他就要求人要到神面前来。他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说很多人，尤其是大家读这个花木干泉里面特别讲，他就把这个信心呢比成一个船上，一个小船上的一个锚，船的锚。那么一个船，小船在海里头它会颠簸，但是如果你一旦把这个锚抛到海里头去，那么你这个船呢就安定下来了。尽管这个锚很小，但是这个小小的锚能够把船安定下来。他说信心呢也像这个锚一样的，今天我们住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但是当一旦你把这个信心的锚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那个时候你的心呢就会有平静，就会有安稳，你会有平安在你里头，因为耶稣基督说在他里头才有平安。所以说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安息，归回在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那么希伯来书这个第十一章六节，他第一句他就讲，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是讨神喜悦的关键，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古人在这个他们对神的信心上面得到神的很多的称赞。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他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到六节，他讲了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OK， 那么他首先讲了亚伯的信心。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第四节，他讲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那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他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讲亚伯。那么希伯来说十一章五节讲以诺，也是圣经里面一个属灵的信心伟人。他讲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在被接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据，在他被借以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据。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OK， 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地方讲了，神应许他，他已经年龄很大了，九十多岁，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圣经里面都讲，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神得到神的称许，因他的信心得到神的称许。那么到后来，当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后，在创世纪第22章，神试验他，要他把以撒献给神为祭。亚伯拉罕顺服了，他的凭着信心顺服了，他相信这个神是从无到有的神，他相信神既然是他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生了以撒，神也一样从无到有给他赐给他儿子。所以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那么神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神怎么称许他？这在这个创世纪第22章16到18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不要犯了哦。那么神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都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救，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很看重我们这个信心。那么希伯来书这个11章6节，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这段告诉我们，不只是告诉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他还告诉我们信心的内容，它有两个方面。第一步是什么呢？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是第一个，必须信有神。很多弟兄姊妹讲，我是基督徒，当然我信有神了，这不是圣经这个地方讲的意思，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解释。当然基督徒都信有神，但是不是希伯来书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信有神的意思。那么第二部分呢，他是说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两个东西在里头，信心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信有神，第二个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信心的内容。那么什么叫有神？那么原文呢，直接的翻译是什么？他是，他在。那么英文怎么翻译？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是 He is， 或者其他的圣经是翻译成 He exists。 那中文圣经翻译成有神或者神存在。那么如果大家学过英文呢，尤其像池弟兄英文很精的，知道如果一个人他讲一句话 He is， 那么这句话是不完整的， incomplete， 是不是？他 He is 他后面还要有东西才对，但是这样他叫做 He is。 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的。这在 出埃及记第3章14节，当那个摩西，神要摩西回埃及去领他的子民出埃及，那么摩西就跟神讲，他说我去跟他们讲，他说你们立主的神，他们问我你们 立主的神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他们讲？那么神就对摩西说，神对摩西怎么说？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英文神写的是 I am who I am。 那么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那 I am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神的名字是什么？ I am， 我是。那么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我是什么？为什么神不讲出来？这怎么不动呢？不动，给我翻一下。没有了，因为睡着了他们。这个没我不知道你们那儿还有吗？也没有了是吧？能调一下吗？这个好，那我们继续讲。那么这个地方他讲这个神是什么？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那么你直接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那我是，是不是？你直接翻译成 I am who I am 是我就是那我是。它表明什么意思？它表明这个神自己它是绝对的存在，神是一位独立的神，是一个无限的神。 I am who I am。 好，那么是表明这什么意思？ I am who I am 表明它是神，是它的绝对的存在，它是独立的，它是一个无限的神。那么 I am 它为什么不把它定义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办法定义。 所以说这个 I am 神，那希伯来圣经它是用耶和 YHWH， 那么英文圣经它翻译成耶和华，那个耶和华，那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耶和华在耶和，它什么意思呢？它表明神已经超越我们人神的想象的伟大，人神的想象的崇高，人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语言来定义来描述这个神，所以它只能用一个 I am， 后面是什么？一个横线，你可以去填空。神是什么？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拯救，神是怜悯，神是什么？医治。神是，你可以填空，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一个把它完整的用语言来描述出来。所以说神说 I am， 这是他的名字。所以说我们 I am 意味着我是，是意味着我们所能想象的伟大的名字都可以放在我是这个后面，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这是神的定义 I am。 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就教导我们，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一位什么 He is 或者是我是的神， He is 后面是填空的。这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我能让神来给我们背书，真正的信心乃是相信他神能，他要求人到神的面前来降服在神的大能的权柄下面。我们知道古代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摩西差遣了十二个探子去看这个迦南地，结果回来以后十个探子说迦南地很好，但是呢我们进不了，因为那边的人又高大，他们看我们像看蚂蚱一样的。但是只有两个人是什么，是加勒跟这个耶稣亚，他们说我们可以去，已经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神的应许没有错。所以说以色列人他因为他不信的缘故，结果呢神发怒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到了亚伯拉罕他信，他因为他信我是的神，所以说圣经称他为，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吴永长老这是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已经过世了，被主接走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吴永长老，他曾经讲了关于这个神的名字我是，他讲了一个见证。那么这是大概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呢，这个吴永长老呢他这个到美国来，那美国呢他想要办一次这个培灵会，那么选择了一个地方呢，他选择了一个地方是在这个 Yellowstone 这个 National Park 那个地方，在那个附近找了一间旅馆，他想要办这个培灵会。那么谁讲呢？他自己讲，他还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另外一个传道人，是这个寇世远监督。寇世远监督也是一个基督之家的这个长老，他是也很讲正道，也很有能力。那么请了两个人，他觉得他请他们两个来讲，一定会有很多这个人来参加。那么当他去的时候办这个培灵会呢，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是旅馆，他找这个 Hilton 旅馆。那么 Hilton 旅馆呢跟他讨论呢是给他一个优惠，但是呢要讲清楚，比如说你要说好了多少人，我就把这么多房间给你，到时候不管你来的人少你也要付，他订了200个房间，你来的人少你也要付200人房间的这个费用，这几天的费用，人多呢另外跟着原来的价格来旅馆的价格再给他房间，这个样的。那么吴永长老他觉得他准备的这么充分，有他跟寇世远长那个监督来讲的话，那么一定200人是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就跟旅馆呢签了这样一个协议，人家也给他很好的deal，很好的优惠。结果到了聚会来的时候呢，从头到尾只有80多位弟兄姊妹参加。那么到了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旅馆就要跟他结账，因为他是200个房间的费用，不是80个房间的费用，所以说那么吴永长老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跟这个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讲，请大家为这事情祷告。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大家来算这个奉献，这个算奉献的弟兄姊妹来找他，他说我们有一张支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这个算奉献的弟兄姊妹把这个支票呢拿给吴永长老看这是一位弟兄，这个吴永长老他很熟悉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开了一张支票，这个支票呢他没有写数额，是空白的，只是下面呢签了他的名字。那么吴永长老看见这个支票他就知道了这个弟兄的意思，他的意思是 你缺多少钱就填多少钱填上去，这个钱我都来付。那么我想这样来讲，为什么神是 I am 的神？因为神是你需要的，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这是他的无用长老的见证。这个见证见到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耶和华神，是一位我是，是这个是那个I am 的神，这是无用长老的见证。 I am， 所以神不能定义，神你没办法定义，你没有办法知道 I am 这个神是定义是什么，用什么来定义他，没有办法定义的。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很有限，圣经启示这位神，但是圣经没有办法，因为圣经是用人懂得懂的听得看得懂的语言来描述这位神，也没有办法。神是一位无限的神，人有限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他。所以说希伯来书讲，他说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有神是必须信 He is， 后面是空的，这是第一个信，这是信心的第一个内容。那么信心的第二个内容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真正的信心不只是要求我们来相信有神，他还 要我们相信 信神寻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因为圣经读得很多，所以他头脑里知识也很多，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却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基督徒都记得很清楚，但是呢很多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祷告里面他就没有信心，他相信神能，神凡事都能，但是却不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这种信心，不完整的信心往往有很多的表现，很多表现就是最特殊的表现是什么，是他们对自己的祷告他没有信心啊。比如说这个弟兄姊妹有这个自己生病，或者家人生病，或者弟兄姊妹生病，他为病人祷告，他知道神会神有这个能力医治，神要肯他一定可以医治，但是他就不知，他不能肯定神不会医治，会不会医治这个人或者医治他自己。所以说很多人祷告他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是不是合神的旨意。那么第二个呢，他们往往对所求的事情呢，他不能确信神是不是会成就他们的祷告。那这张还有呢，很多人在祷告里头他要么就是不求，什么都不敢求，还有一种是什么妄求，什么都求。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信有神，第二部分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信他神赏赐寻求他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什么应许在这个地方。所以真正的信心它是建立在神的细话语和神的应许上面。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信心的基础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应许。那么这样同样他也要求我们要来审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神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今天很多人因为这个鼓励人来受洗，鼓励人来得救，他们是只讲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他忘了十七节，他只讲神的爱，他忘了十七节，因为神要什么审判世界，他忘了这个事情。所以说那么圣经里面有多少应许，很多应许，我们当然不会来讲很多来把这些应许立出来。那么就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就讲，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需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地应许有没有条件？有条件，你们要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有条件的。那么第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讲，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有条件，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神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他有条件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上面。那么哥林多后书他就讲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他这样说，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真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个实在原文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因着我们的信心神的荣耀。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头 都是真的。一样的，这个地方有条件的，是在什么时候是真的？是在基督里是真的，在基督外不真的，在基督外面不成立的，在基督里面才成立。这信心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当一个人的信心他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和神的应许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去凭着信心去支取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给神的儿女的，有人比喻他像就像一张天国的支票，一张支票。那么神的应许已经给了这个，像支票一样给了我们，他已经这张支票是神已经签了字，他的空白你怎么填是 你要去填，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你需要是什么，你要签名，你到银行去 cash 你的 check， 你要签名，你要背后去签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签上我们的名字，去兑现神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因为神啊，因为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真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我们信心呢，如果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不会落空，因为神应许这个地方，他说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25-34节讲了一个混血漏的妇人，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混血漏病混了12年。OK， 那血漏病呢，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时候是一种不洁净的病，她不能碰别人，不能到人群当中去。那么这个妇人在这个医，她花尽了一切的财产，所有的钱财，在医生的手上受尽了很多的苦。所以有一天，他听到耶稣的名字，他知道耶稣是一位什么？是神的儿子，是他能耶稣能医治他，所以他就来寻求耶稣。所以他那个时候，耶稣从那儿经过，他来寻求耶稣。那么很多人跟随耶稣，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来看热闹的。所以说，这个血漏的妇人呢，他就想要去摸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时候他大家都认为这个一个医生呢要摸他才可以病得医治。那么这个血漏妇人也要去摸耶稣，那么他就讲这个马可福音5:28，他说意思说这个英文是 she thought， 他心里这个妇人心里都想，他说我只摸他的衣服就必痊愈。如果弟兄姊妹如果看原文圣经的，或者看英文圣经啊，那个或者看吕振中一本，他就讲他说我要摸他 ，OK， 即使我只摸到他的衣服。也必得痊愈，因为那么多人，他是一个混血漏病，知道吧？全身无力的，他没有办法挤进去的。所以这个妇人想，我哪怕只是碰一下他的衣服，我就得医治。这是这个妇人的信心，哪怕只碰一下他的衣服。这个妇人碰了耶稣的衣服，结果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他就回头来问他的门徒，问这些跟随他的人说谁碰我，谁摸我？这个周围的人都讲了，说那么多人挤到你旁边，大家都在碰你。你怎么问谁碰你？都在碰你。他说不对，他说我感觉到有力量从我身上出去。结果耶稣要把这个血漏的妇人找出来，所以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在众人面前来做这个见证，他得医治的见证的时候，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讲，他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如果你要听这句话，你会觉得不对呀。耶稣怎么讲？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她的病得医治是谁的能力？耶稣基督的能力嘛，是不是？是神医治了她。但是耶稣却这么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很多时候当神的能力要向人彰显的时候，他要借着人的信。如果神人没有信配合，神的能力没法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耶稣基督讲，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这个妇人相信他神耶稣基督，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位很有名的神的侍女叫梁慧珍梁慧珍师母，她是这个袁湘成牧师这个大陆家庭教会一个三个最有名的传道人。那三个人是一个叫林献高牧师在广东的，还有一个在上海的李天安牧师， 那么弟兄了，他我们不称他牧师，称他弟兄。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袁相成牧师，他们都为主受苦咒劳很多年。那么这个梁慧珍这位老姊妹，她是这个袁牧师的师母，那么她已经过世了，2010年已经过世了。那么这个生命期刊给她出了一本书啊，我又买了这本书，最近买的。我已经读过她很多故事，但是因为她有这本书出来，是这个袁师母她这个过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呢，有弟兄特别到她家里去，让她来回顾过去的这个一生，那么录下来，然后这个弟兄把它整理出来这样一本书。那么这个孙子叫书的名字叫《行够流泪果》，是由生命期刊出的。那么这个书里头就特别讲了这个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感人的见证。那么特别讲到呢，这个当这个袁牧师啊为主的名咒劳，他咒劳大概是21年时间。那么在这21年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袁师母靠着对神的信心、神的恩典，是怎么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当这个袁牧师被抓进去，被判这个无期徒刑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他是这个袁师母，他是师母，他没有工作的，他在家里头，只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在家里照顾牧师，照顾他的孩子。那么这一张照片呢，是这个袁师母在这个袁牧师已经坐牢、已经判了无期以后呢，因为知道他会想家，所以说他就把家里的人呢，带到他的这个旁边一个老太太中间呢。老太太是他的这个袁相成牧师的母亲，带着他的6个儿女去照了一张合影，寄给这个袁牧师，让他在监狱里的知道，想念他可以看这个照片，他就照了这个照片去。那么因为这个家庭，当袁牧师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唯一的收入就是袁牧师什么？袁牧师的薪水。但是当袁牧师被抓去坐牢以后呢，这个家里的问题就来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下面有6个孩子要养，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婆婆，70多岁的婆婆要养。就是当袁牧师被抓进差不多2-3个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没有钱了，没有收入，你怎么办？那么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步，因为是冬天了，他们冬天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家里没有吃的了，粮食没了。这个袁牧师的这个母亲呢，这个他的这个梁师母的婆婆就跟他讲，他说，哎，他说我这不好意思了，都我在那儿偷累你。他说，哎，他说这样好了，说我赶紧到这我的女儿家，她有一个领养的，她袁牧师是独子，她没有的，是袁这个他的妈妈是抱养一个这个孤儿，是个女孩子，说到女儿家去那个度度荒。他说不好意思再吃你，这个袁师母就跟他讲，他说你不是吃我，我们是吃神的。那么他婆婆就留下来，但是问题很现实，他们家里只剩了煤球，炉子还可以啊，还可以有火，但是呢没有粮食。所以到了他真剩下这个坛子里面没有米的时候，那天晚上呢，这个袁师母就跟神祷告，他跟神说啊，他说怎么办OK， 我没有，他跟神祷告，他没有粮食了。他跟神说不管怎样，他跟神讲，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明天如果没有粮食，我哪怕喝开水也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他跟神祷告，结果他祷告的时候，他讲他圣经，他这个传记里其实都讲，他听到一个声音，一句圣经的话进到他的心里头去。那么哪一句话呢？是马太福音6:26。他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在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说袁师母他这个圣经的话语一阵在他心里头出来以后啊，他就得到很大的释放，他就很高兴平安的上床睡觉，睡了。那么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起来，6点多钟起来，他起来的时候呢，他才起来那时候呢，就有人在他家里敲他们家的门。那么袁师母就是开门，那么看见一个老姊妹在他门口，他跟他讲，他说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搬家了，真的，因为赶出去他们原来的地方，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白塔寺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里头去住。那么找他们找的很苦，说我找你们找的很苦啊，他说圣灵一直在催逼我来看你们。 然后呢，这个袁师母讲，因为那个时候啊，他先问他是不是你家是不是姓袁，袁牧师当然姓袁，他说是不是这个袁弟兄的家。然后这个梁师母一下就明白了，这是主内的姊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大家都害怕跟他们接触，不可能称他为弟兄，但是他知道这个主内姊妹，他就这个老姊妹跟他讲，他说啊，圣灵催逼他来，给你一样东西，就拿了一个纸包给他。然后袁师母就接下来，他就跟他说你是谁，你叫什么？这个老姊妹什么都不讲，就跑掉了，走掉了。这个袁师母啊，关上门打开一看，这纸包里是50块钱，因为那个时候人民币50块钱呢、啊。50年代的时候，50块钱，57、58年的时候是很值钱的，很多很多钱，可以够袁师母他们一家至少吃2个月。所以袁师母马上他的眼泪就出来了，他讲神是信实的，他感谢神，在这21年当中，神不断的车遣他的仆人喂养这个家庭。所以说袁师母他自己讲见证，他们一家这21年当中从来没有挨过饿，尽管他说没有吃得很好，经常吃窝窝头，但是家里从来没有断过粮。那么神感动许多人，很多无名的人来给他们喂养他们，给他们寄钱帮助他们。他讲袁师母讲，有一个人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哪个这个弟兄是谁，一直用各种 假地址假名来给他们寄钱来帮助他们。那袁师母知道这个弟兄，尽管他不知道是谁，他知道这个弟兄的意思是要他来感谢神，仰望神。所以说我们看见信心很重要，你寻求神，神会赏赐你，因为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信心你的根基要放在神的话语上头，放在神的应许上头。那么下面、我看一下时间了， 我经常会超，对不起啊，还有10分钟。那么下面我跟弟兄姊妹简单讲一点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当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需要在生活中来操练自己的信心。那么所谓的信心的生活，乃是在你的生活中操练信心的构成，这叫你的信心的生活，你来操练你的信心。那么信心的操练不是这个啊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你就能变得很信心很大，很有信心，不是这样的，是一步一步来的。 OK， 它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相辅相成的，它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多了，你对神的信心就大；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少，他对神的信心就小。所以说信心跟人的属灵生命成长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你操练信心，基督徒够信心的生活，要从日常的小事情做起，要慢慢来，要一步一步的，需要时间，需要你去什么坚持，需要你的忍耐。我们不要想象自己，很多人一谈到信心生活，他们脑袋里面马上就出现一个伟人，所以伊利亚祷告天就不下雨，3年半不下雨，伊利亚一祷告火就从天上降下来。很多人以为这种信心生活就是这样的，这种大的动作出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要从信心生活，要从小事情来做起，从日常生活小事上来慢慢来 practice 你的信心。你要去坚持，你要去忍耐。雅各书里面他教导我们，他说这个信心的 你这个信心生活就像农夫等待这个等候这个春雨 秋雨春雨一样的，你要坚持，你要忍耐，你要等候。我讲最简单的例子，兄弟，我今天我、哦、不是说我自己很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服侍主20多年了，经历了神的很多神的恩典，我觉得如果你要不去过信心生活，很可惜。我很多时候我都会把一些小的事情放到神的手上去求神来带领。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小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们儿子现在大学读书，我女儿是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受洗了，她对圣经真理很清楚，我们就同意她受洗。但是我们的儿子糊里糊涂的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没有要求他受洗，当然我们如果要求他也会受洗，但是他不清楚，这样的受洗对他没有帮助，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去，所以儿子没有受洗就去读大学了。然后读大学里呢，他还是我们有要求他们去教会，他有礼拜天去那边的教会，在 San Diego， 那么也去参加一些查经班，也参加这个查经班，那么偶尔也就会参加这个什么那个一些培灵会、退休会这些事情，我们很高兴。 有的时候他参加退休会都不是我们要求的，他自己主动要去参加退休会啊。那么他也给我分享那个他去哪个教会，他会把这个教会的 link 这个牧师讲的告诉我，然后呢让我上去看看这个教师讲的这个牧师讲的对不对。当然有好多美国教会他是现代神学的，这个他不是不像我们这个守这个圣经纪要真理的。那么但是呢你知道吗，男孩子尤其是礼拜天你要叫他起来去教会啊，很难很难，要知道他也很累，尤其他们晚上也睡得很晚，早晨起来要叫他去教会不容易。那么怎么办，就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为他祷告。因为父母讲话，他去了不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说他答应我去他不去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只能把这个事情交到神的手上，我们在家里为他祷告。有的时候很奇妙，我们不跟他讲，我们只是在祷告里的来求神来什么叫醒他，求神来感动他，让他去教会。很多时候很感恩，晚上来打电话就知道他去教会了，不是我们做的。我们现在儿女大了，我们做父母的能力很有限，他不听你话的，神感动他带他去教会，带他去参加主日崇拜。所以这些很多事情呢，都是要我觉得小的事情都可以去操练，去经历这个神的信实，神的同在。我觉得神，我们的神真是啊，很有恩典，很有慈爱。你愿意去 practice 你的信心，神会让你经历，你会在你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你会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这么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再是书本上里面的神，而是什么活生生的在你生命中的神。他掌管你每一天的生活，掌管你的生命，你每天都可以去经历他，只要你肯去把你的哪怕一点点微小的信心放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会就会让你去经历他。所以说操练信心需要在生活中学习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很多基督徒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一有事情来了，他马上脑袋里马上就出来一个什么，他知道该怎么做了，该去找某某人，该去怎么样，该做，他脑袋里想好了，等他想好这一切他才想起来他要去祷告。那怎么办，他脑袋已经想好了怎么做，所以说他的祷告变成是求神来什么 support 他，来 backup 他，这个来背书支持他做的事情，求神来施恩典，让他这个要做的事情成就顺利。这不是信心的生活，这不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是遇到任何的事情，首先你要先什么？借着祷告把事情交到神的手中，凭着信心，不是看着环境，那顺着圣灵的带领来处理这个事情。你要先交到神的手中，然后你再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是信心。Okay? 比如说你生病了。你不能说生了病第一脑袋想的就是什么去看医生，生病看医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先把这个需要先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引导。所以说哥林多后书呢5:7他就讲，他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乃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中文很长，英文很简单，他说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We live by faith 是借着信心来生活，过每天的生活，不是凭着眼睛。那么信心生活呢，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很多人怕作为人大家都怕受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受苦往往是我们什么遇到困难遇到苦难的时候，是往往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所以说你要将这个人生遇到的困难好的苦难看着操练信心最好的机会。这个很多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 okay, 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操练你的信心，千万不要逃避这个试炼，因为这是蒙恩的最好的机会。所以说有一句前段时间他们讲一个笑话，他讲这个北美的华人，尤其是在美国的华人，他讲他说这个瘟疫当中呢，中国大陆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他说美国的华人呢，全场挨打，是不是这样？这很多有很多华人他们逃啊，很多人逃。当中国有瘟疫的时候，他就逃美国来；要当美国有瘟疫了，也要往回逃。这基督徒不要逃，因为困难苦难是我们操练信心最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借着困难苦难来经历这个神。当然谁怕谁愿意受苦，没有人愿意受苦，受苦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知道这个约伯记里面约伯怎么讲，约伯对神讲，他说你他虽然杀我，我仍要信他，这才是真正的信心。而所以雅各书第一章1:20-4他就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无完备，毫无欠缺。那么基督这个彼得前书1:7他也讲，他说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呢，就像火炼的金子一样宝贵。只有信心，只有经过这个火的试炼，你才能什么，才能纯洁，才能你的信心才能得到坚固。那么还有呢，按照很多时候我们信心的生活，够信心的生活要按照信心的程度来够信心的生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信心呢有高有低，这个取决于这个人他对神的认识。Okay, 他对神认识多了，他的信心的程度比较高，对神的认识少了，他的信心程度比较低，每个人的信心程度不一样。所以说一个人呢，不要超过自己信心的程度去过这个信心的生活，你不要听别人了，你要按照你的信心的程度来过。我记得以前讲过一个例子，以前我真是真次听到的例子了，这一个人他一个姊妹他生病了，他得了癌症，这个教会里有一些比较属灵的人就跟他讲，你要信靠神，你不要信医生，神会医治你。我这个信心很大的，但是这个姊妹她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结果呢，她就一直在什么犹豫当中，因为好像不信靠神嘛，基督徒说不过去，但是去看医生嘛，好像又对不起神，所以她就犹豫，结果呢，犹犹豫豫耽误她的医治。所以，信心的生活要按照你的信心的程度来过。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12:3他就讲，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个人所分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么在信心的生活里头，神所在意的，神所在意的不是我们信心的大高低，不是信心的大小，神所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这个在路加福音17:5-6，他就这个那个地方他讲，他说使徒就对主耶稣说，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结果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你们。那芥菜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种子，那么耶稣基督用这个芥菜种来形容人的信心，他说你这个信心哪怕只有很小很小，但是你只要有这么一点的信心，那么神就可以为你成就这个事情。所以说神在意的不是我们信心的大小，乃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信心。 OK， 所以说这就好，换句话说是信心是死的信心跟活的信心的问题。 OK， 所以当你这个你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你的信心往往是死的，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来做你的 backup， 不再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不知道你这个信心会不会，这个你要盼望的事情会不会成就。你如果有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带有一个活的信心。所以说神在意不是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那么在信心的生活里头呢，我们还要去效法那些前人信心的榜样。 OK，那么希伯来书13:7-8，他就讲，他说那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去思想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戒据。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段要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读圣经，看那些见证的书，看见那些古人，那些前面的人，他们有很多信心的见证，我们看到心潮澎湃，但是我们看看那 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今天会不会发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古时候能行这些神迹奇事，今天也一样能行神迹奇事， 将来他一样可以实现你启示，只要你去信靠他，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说我们信心生活里面要去效法那些信心前人信心的榜样。那么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讲，信心是我们胜过世界的秘诀。这在约翰一书5章4到5节，他讲，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世上他的所有的难处，所有的苦难都可以包括在世界这两个字里头，人的疾病啊，人这个工作啊，婚姻家庭遇到所有的难处，这些难处都在这个世界这个里头。那么你怎么去胜过这个世界？那么胜过世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信心。你用信心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那么基督很多基督讲，我没有什么信心呢，我怎么胜过世界？你要知道，这个信心不是说信你能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是信的是什么？是神能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胜过基督徒胜过世界，不是因为我能，而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位神，他能。所以说这个主耶稣他讲，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是我们能胜过世界，是我们信的这位主，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在他里头胜过了这个世界，是靠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信主就够了。所以说我们只有常常住在主里头，把信心的锚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这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见证呢。这是那个于洪杰牧师他讲的一个见证，我听了好几次他讲，所以我给大家讲。那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在哪里呢？这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拉撒路死了， OK， 那么后来呢，耶稣去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头，那么耶稣基督呢，去要到了坟墓面前呢，就跟他的姐姐这个马大讲了这句话。因为马大说，这个拉撒路的尸体已经臭了，已经4天多了，已经臭了。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他说，你若信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你只要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那么在阿肯萨州啊，有一个教会，一个小的美国教会。这个美国教会呢，他们建堂买了一块地，那么建堂也申请了 permit，OK，okay？ 都做好了，已经准备就是建堂那个献堂典礼，都定好时间，把那个邀请卡全都发出去了。结果呢，他们在这个要举行这个献堂典礼之前呢，他们收到康体呢，给他们来了一封信，说啊，他说我们搞错了，他说你们这个 parking 的位置呢不够，你们需要有更多的 parking 位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啊，他要求像 Clark County 要求是这个每这个我记得忘了多少，是100个人10个车位吧，至少是100个周围是10个车位吧，好像是这样，还有一个要求。那我们教会50个不够，你知道不够，后来当时后来看忘了是100多少，忘了，他有个要求，我们教会也达不到门口的，是用了后面的才达到。那么这康体来这封信以后呢，麻烦了，因为他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的话，那么康体会把他的 permit 会收回去，那教会就不能正常的献堂，也不能聚会，那么怎么办？那么这个教会买的这块地呢，他这个是个在山坡旁边，一个山坡后面一个大的土坡，大山坡后面一个大坡，这个坡呢，他们讲只能从那个坡上来出这个 parking lot 的地方，其他地方没有了。那么怎么办？这个坡的你要把它铲掉，要把这个要去铲，把土坡铲掉，再去做这个 parking lot， 会很大的工程，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成，还就需要很多的钱。那么教会建堂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已经没有这个钱，怎么办？所以说牧师就要弟兄姊妹来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神，求神来为他们开路这个事情。因为献堂典礼很快就要举行了，这个他们祷告了一个礼拜，这个有一天呢，早晨礼拜六的早晨，这个牧师的这个有人来敲着牧师的门，这敲牧师呢是一个什么 contractor， OK， 是个这个建商呢，跟他们讲，这个建商跟他们讲，他说，我们这个在你教会旁边 对面不远的一个街道上，那边建了一个 shopping mall。 这个 shopping mall 呢，它需要很多的土来填，但是他们一时呢又买找不到这个土，因为他们很紧急需要这块土。那么后来他们发现呢，这个教会后头呢有个大土坡，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能不能把你们的买你们这个土，我们可以花钱买这个土，也可以呢我们把土拿掉以后呢，我们给你建一个 parking， 铺上柏油给你们建一个 parking lot， 不要钱。那牧师看的当然好啊，几天的功夫土都拿走了，新的 parking lot 出来了。所以今天他们牧师就讲，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讲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这句话的原意大家如果自己回去看英文圣经是 Have a faith in God， 是什么意思？你要对神有那么一点信心，不是对你自己有信心。我们很多人讲信心讲自己对自己有信心，自己的信心靠不住，你要对神有一点信心。你们当信服神， Have a faith in God。 主耶稣讲，他说我实实在告诉我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所以说这个小小的教会他经历了这句神的话语的真实，你信神，神为你成就，不是你能成就，是神能成就这件事情。你只要信服神， Have a faith in God。 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借着这样短短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和孩子一起来思想信心的生活。主要这次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有福的人。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不只是那个揣着这个福气不去享受这个福气，让我们这次每一个主你的儿女都能主啊真是能够去过一这样讨你喜悦的一个信心的生活。让我们这次不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来认识你，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每一天都能亲身经历你的信实，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是陪伴我们走天路的主。主说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祝福你的话语，让每一位听你的话语的，无论是今天在教会里头还是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你的照，得到你的帮助，你的照旧。愿你的话成我们生命的粮，愿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信心的勇士，能够经历你的信实，你的同在，都成为一个信心的英雄，信心的勇士。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